Yeah, 我们今天照的顺序应该是再回到希伯来书啊，但是那个我没很多时间去弄，所以我们先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好不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在查的四卷书啊，有三卷书都是像期末考一样的啊。约翰福音是主耶稣最后的讲论，彼得前书是彼得最后的讲论啊，希伯来书呢是保罗那个世代使徒时代的同工对于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所做的一个要思想主耶稣怎么认识救恩各方面的一个总结啊。那为什么要读这些总结呢？因为圣经叫我们把神的道理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说把福音啊，他是说把道理存在心里。哎，我们平常讲说你讲的这个就是空道理，不不不，有关于福音啊、救恩啊、教会啊、神的心意啊，这些都叫做道理。道理有什么特色呢？道理一定是一长串的，一套一套的啊。那与这句话比起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把神的救恩是零零碎碎的存在心里。我们不是把神的旨意啊、救恩的知识啊、各样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区别很大的啊。所以你如果拿一些比较总括性的问题问一般弟兄姐妹，他们就不太容易答得出来。那传道人多半跟你讲一些神学的答案啊，他归纳过的答案。但是我们就是想说从至少从主耶稣、从彼得、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看看他们给我们最后所做的总结是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那个能够让我们在第一有一个鸟瞰性的了解，那这个了解呢，第二就是能够回头审查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缺乏啊，有没有什么偏差，你都是靠这些的书信来弄的，你没办法就是靠一点点的圣经经句来啊。你如果去靠别人所做的神学的整理，也不见得是准确的。那主耶稣讲话是不会错的。那我们今天如果再回到主耶稣最后的讲论，请问主耶稣最后啊，在他受难之前啊，被抓受难之前，他对老百姓最后所讲的话是什么？那个话的内容是什么？
记得一点，他在我们里面。
哎，不，那是对门徒讲的。
哦、对
老百姓讲的。你要先想想看，你要先想想看，他可能讲什么？
世界上有苦难，
也是主。那也是他对门徒讲的。对，他对老百姓最后讲完他就不讲了，他讲的是什么？要不要先猜猜看，他大概会讲什么？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那也是他对门徒讲的，嗯，
对，
是对百姓讲的，对百姓讲的。
他在十七章后面，他为一切信的人祷告，说。
嗯，那是不错，那是不错，那个祷告我们讲过，那个已经不是对老百姓公开的讲的，那不是对老百姓讲，那是。
说我已经把你前面的路铺好了。
你这个我已经把你前面的路铺好了，这个就不像圣经的话。
成了，
不是，那是在十字架上的。我是说，在受难被抓之前，跟老百姓公开的教训，最后是什么？你看，照着马太福音讲，他公开的第一个教训，那当然其实他不是他公开的第一个教训，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又是新约的头一本书里面，他就说：“哎，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是他开头的教训。他为什么开头要讲这个教训，或者圣经为什么把这个教训摆在开头，那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那同样开头还有很大家大概都可以猜个差不多嘛，啊，登山宝训嘛。结尾是什么呢？结尾是什么？
世界要被审判，是吗？
马太福音的结尾是什么？马太福音他对百姓公开的结尾是什么？
哦，那是大使命。
No, 那是
对门徒。
哎呀，你要分开来。他对百姓跟对门徒是完全不一样的。
门徒也是百姓啊。
我知道嘛，我现在问的是百姓。对所有的百姓，他最后的讲的是什么？
他被抓在哥西马利园之前吗？
对对对，那个之前，就是马太福音来讲，他最后所讲的是什么？ 你看你这个问题你问出来，你会知道说这必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平常我们不这么想。
道路真理生命
就审判嘛，
怎么样审判？什么叫做就审判？那不能讲了。
就是在第二十
我们现在
讲的那些。
哎，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个讲究，就是不能太大而化之。
是24就讲世界末日的来到。
啊哈，然后呢？25章呢？
25章就讲到将来那个他要再来。
啊哈。
对呀、
啊。他大致的内容是什么？
他将来要来，然后还有会将来会有那个最后审判公羊绵羊的那个分别了。
嗯。
然后。有些人就要往到永行里面去，有的艺人就要到永生里去。
对、嗯，这是马太福音的，对不对？他最后讲了25章里面，他讲了两个天国的比喻，然后讲了一个审判的实情啊。这个我们最近的节目，礼拜一的节目都在做。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大概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次序是什么啊？这是一部分啊，这是马太福音的啊，约翰福音呢？马太福音的这个比较容易想，因为你讲到说啊、哦、世界的末了啊，审判天国来临的时候，这个比较容易想得出来，对不对？那约翰福音，照着约翰福音到他最后从百姓面前隐藏他最后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前面三个福音书都和马太福音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后讲的都是那一段橄榄山上的教训啊。
道路
给你，哎呀，那个我一直跟你说，那个是跟门徒讲的。
我也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跟比拉多讲，比拉多是、
就是被捕了。
他开始关起门跟门徒讲话，是第十三章。
对啊。
他最后的讲论一定是第十二章最后。
还是审判啊？
哦，这个不完全是，他当然是一定讲了，可是他里边这个信息是不太一样的。OK， 那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个信息是整个福音的纲要。
所以这是跟门徒之前讲的。
那是大声说啊，第十二章44节，耶稣大声说。
那不是信我。
他大声说什么？
信我。
对，这些东西你就是不能对自己太好，我一再的讲，你不能对自己太好。你假如读到说，哎呀，我现在知道那是耶稣在隐藏之前和门徒。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前最后对群众的讲论，而且这个讲论是大声说，那你就赶快把它盖起来，然后猜猜他到底说了什么。这是挺重要的啊，因为前面三个福音书都是最后就是耶稣坐在橄榄山上跟他们讲将来世界的事情。哎，他为什么要坐在橄榄山？他为什么不坐别的山呢？晓不晓得为什么要坐橄榄山？
他升天要在那儿是吗？
升天要在哪儿？他为什么要在橄榄山上讲到世界的末了的事情？
那正好回来也是在橄榄山之类
的。那这是一个很内行的猜想，对，这是一个非常内行的猜想。你怎么知道他回来要在橄榄山上？
圣经上记载了。
在哪里记载的？
在那个，你至少在那个。
那个
旅行传第一章就讲他怎么去，他也同样在什么样。
啊哈。
对不对？
哎呀，你太太很聪明啊，
她
比较厉害。旧约哪里预言到主耶稣就是他在回来的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世界末了审判的时候，是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是不是？哪里讲的？
旧约还是新约？
旧约、
预言，为了实现预言
啊，为了让经上的话都得以应验，所以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先站在橄榄山上。哎，他那时候是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来问他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他就开始讲了。旧约哪一个书啊？
以赛亚书
第几章？
现在正在
讲。哦，你正在好了，这个你应该晓得吧。
我在那个加撒利亚书第14章第4节嘛，他必站在耶路撒冷。
是
这个，
对对对，但是撒加利亚书，不是加撒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对，没错，撒加利亚书最后，啊，撒加利亚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回归，
贝鲁回归，他们在建殿的时候，这个台华晓得了，你们上课的那个时候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最后的预言就指着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要讲到审判，他最后的讲论他是在橄榄山上。 OK， 那我们这个话岔出去了。哎，我们再回到刚才讲，好，照着约翰福音讲，耶稣最后和百姓公开的讲论，他是大 声说，他大声说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你传福音可以照这个去传的，第一件事情传什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还是说什么？他怎么讲？他这话很奇怪的。后来他跟门徒在讲，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说什么？信我的不是信我，哎，为什么说这是传福音很好很好的范本呢？因为多半我们叫人家都说啊，这些人是传耶稣的，传耶稣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有几个误解，就像我们没信的时候几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传什么的？传上帝教的，带我去信这个有神论啊。然后你信了半天呢，就是什么？信神信神信神。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坏习惯，把我们的信仰用两个字来讲，信神信神信神，这个不对的，这是非常不准确的话。我们是信谁啊？
信主。
哎，信我。我们是叫你信耶稣。但是为什么是信我的不是信我？你把底下盖起来，你就叫福音朋友去猜，猜不出来的。但这个答案一揭晓就明白了，我们是在传什么？我们不是在传有神论，我们也不是在传一个活菩萨的神，我们是在传什么？信我的是不是信我，乃是信什么？信那差我来的，乃是信那差我来的。那这个话你不要把它弄反了，就是说哦，差我来的就是神，所以信我的就是信神，也对。可是它这里的重点是什么？神差了耶稣来，这个是我们整个传福音的重点。传福音不是跟人家辩有神无神，传福音是说什么？有一个活神，这个神是创造的神，这在你心里的神，这个神你可以对他否定，你可以对他肯定，可是你挡不住他要做事。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你不要想说他为什么不来啊、帮我发财，帮我找工作，帮我娶媳妇，神为什么对中国人不够好，你不要问这些东西了。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差了耶稣来，这个是福音的本质。所以你看他最后在给我们做总复习了，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这是第一个重点，对不对？那我们还是一样啊，你明白了，你这个事情要在你脑子里有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主耶稣离开群众隐藏最后的讲论，而且是他大声讲的。圣经里面没有几次讲大声讲的，约翰福音还有讲什么主是大声讲的？大声讲跟小声讲不一样哦。
我有个问题，英文的话他翻译的不大一样，他说不只是信，因为我如果看中文说信我的不是信我，那下面那个非基督徒他会讲，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信那差他来的而不信耶稣？
你需要小心，你那个字是和合本与 NIV 的对照， NIV 是对圣经的解释， NIV 它是一个 reference Bible， 它不是一个 study Bible， 它是被翻译过来的，就是因为这个话难懂，所以它把你翻译到比较好懂。那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好像他把唐诗翻成白话文了，你在读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啊，他原来的文字是相当精简的。所以第一个要点，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啊，先记好了。第二个要点是什么？是不是接下去解释？以及当你这样信的时候，你还需要明白的事情是什么？他底下说什么？
看见我。
哎，这样你这样想，你就开始能够欣赏他这个话讲得多好。人如果看见的是我，就不是看见神，对不对？从人的思想来讲，可是他在宣告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宣告什么？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句话就很特别，很特别了。他不是说等于看见呢，他是说什么？就是看见。他也不是说你看见我就对差我来的那一位有点明白，不不不，他是一个直接的等号，什么？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你说的这个等号怎么等法？
你看见了耶稣，就等于看见了神。 这个叫等号，
就是耶稣就是神，
他是说你看见了我啊，就怎么样，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那这个话我们学科学的人就要稍微去思想思想，我如果看见的是神，就不是看见的是你，神又你又说你是神差来的，那我怎么看见了你又看见了神呢？对，你说耶稣的话清楚归清楚啊，它里面却充满了能够让人家跌倒的东西。
信的不是看的是
啊，信的不是看的是
我讲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四五节，就是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之神的像。
哎，希伯来圣经那时候叫我们背吧，也是第一章第三节，就是神本体的真相。
哎，那这个当然我们就给我们解开了一个谜，这个谜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老约翰的话，他哪里来这么奇怪的一个思想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哎，把它表明出来，将它发表出来，是不是？那这个发表是什么样的发表啊？是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是从这里边领受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个什么意思啊？人能不能看见神呢？不能看见的，他住在人所不能看见的光里。那什么意思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去看看太阳光？不戴太阳眼镜。
我有一点领会了，其实我如果把信跟看见两个字去稍微反一下，那就可以够了。因为我们是看不见神，可是我们看到耶稣。
嗯。
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因为看到信他，我们也信了神。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圣经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是非常非常照着主耶稣话，他说人看见我就是，他不是说就好像看见了神，这不一样的。你如果看见你爸的照片，你就是看见你爸的照片，对你来说我好像看见了他一样，可是你是不是看见他？你不是，你不是。耶稣不一样，神为什么要差耶稣来啊？
干
这里面看见还有学问的，还有学问的。因为刚才郭平引的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宣告啊。
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他的外形，
也不是他的一个纲要，就是神的全部。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本性，这个神本性我们三个字还听得懂，一切的丰富，这一切的丰富有没有任何的形体可以把它拘束啊？没有，没有。可是他偏偏底下他就讲都有形有体的那这是谁做的？这是神做的，这是神做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举这种例子，你像菊花打开，你能不能把它抱回去？不能抱回去。你它原来就这么小啊，可是它里面有这么多的花瓣，对不对？原子弹是什么？把神摆在里边的能量做什么？释放出来。它不是把你能量加上去。什么叫做引爆？那个炸弹本来在里边的，这个炸弹是神造的，可是它不会炸，你想想看，这不得了。神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无限大的东西装在一个很有限的东西，那他尤其他有一个最大的本事，他把自己无限的丰富能够有形有体的装在基督里面，然后他拆他到世界上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约翰就进一步的用两个字来形容他，就是恩典与真理。这个有形有体对着我们来讲，尤其是神的什么东西呀？恩典真理完全装在耶稣基督里边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恩典跟真理，
他是特别着重这件事情，他要我们特别从这里去看。这是约翰福音在一开头的时候讲，当然从这里主耶稣没这样讲，主耶稣只是讲的很概括性的，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是怎么差我来？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奇妙？那不是说黑人总统派一个白人代表，你怎么看他还是白的，这不一样的。你尽管可以说我代表美国总统，可是你不是美国总统啊。这里的意思要超过那个， 这里的意思要超过那个，啊，他底下他跟门徒的讲论里面，其实也就是在解释这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你等一下会看见他的痕迹的。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要不要先想想看他可能讲什么？你还没想，脑子就空掉了，因为你不知道他还要讲什么。第一个，他讲他跟神的，我们就说关系好了，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第二个，他讲什么？当人看见他的时候，所需要明白的事情是什么？啊，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看，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保罗他们、彼得他们写的信呢，那就是非常非常准确在形容这件事情。啊，这个绝对不是从人的一个思想发展出来的东西。好了，第三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讲他到世界上来，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啊，或者从世界的角度，我们可以怎么看他？我到世上来，乃是什么？
光。
光跟原子弹不一样，他不是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原子弹，很多人都希望这个。他希望上帝主持公义，哎呀，这样的人是最傻的。这些人呢，就是因为自己太迷糊了，所以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他老是嫌上帝不够公义，上帝把他一切的公义就发表出来的话，那你固然你的仇敌啊，你认为该死的人都死了，你自己了。因为他不是来了是原子弹，什么是到世上来乃是原子弹，就是为审判世界而来。会不会有这样一天呢？有，有。但是他头一次来成了肉身来的时候，是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来的。这个恩典与真理，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什么？乃是光，乃是光。”这个他在前面说过，对不对？可是这个都是重要的。我们现在看为什么要拿这种总结性的圣经回来思想。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什么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个虽然在前面讲过，可是这是第三点。我们要传福音，你明天要传福音，你可以传什么？你从这几个角度传。第一个，信我的不是信我；第二个，看见我的不是看见我；第三，你其实当他来的时候，你不是看见光，你是看见什么？你是看见自己，你看见自己住在黑暗里，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的，啊，所以你看他一每一句话其实连贯的很好，哦，现在会不会背了？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第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他不是说好像，也不是说几乎，对吧？他说就是。第三呢，我到世上来。乃是光，这个光是干什么呢？叫凡信我的，有没有别的例外的？没有，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这是对福音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总结。常常有人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说从人的观点，或者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可以干什么？
可以看见光，
看见光，
黑暗里。
哎，信耶稣可以不住在黑暗里，信耶稣可以不住在黑暗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这时候你就连起来，他从神那里来，让神让我们看见他，就好像看见神。可是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成了我们的光。这个光，什么叫做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呵呵，其实。住在黑暗里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啊？
我自己的解释是说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是真正看不清楚事情，没办法。
哎，你看跟住是两回事情，为什么你看清楚了就会住在不住在黑暗里？
因为有光你才看得清楚。
对啊，那为什么他用住这个词？这两件事情好像中间没有别的手续了。就是最后的讲论，你尤其不妨在这里咬文嚼字一点。
住包括生活，包括一切。
Yeah， 你可以从时间上来讲，它尤其是怎么样？你永远不住在黑暗里了。
停留，我觉得住就是停留在，因为 因为黑暗就是一点光都没有，
嗯，
有一点光就不是黑暗。
蔡颖用过《西书》里面讲，他不就说，反正就信，就是就等于把我把这些信的就圈在的爱子的国，那光明的国度里面，
嗯、
就等于进入他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不再有黑暗。
嗯，就是他这里讲的话，就圣经讲的话和我们一般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这里好像没有再有一个搬家公司了，啊，呵呵，他是直接的事情。对，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他一开始说，坐在死荫地里的百姓，怎么样？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看见了大光。你本来是坐在那边，你本来是住在这个黑暗里面。当这个光一来的时候，你虽然还没有搬家，可是你已经怎么样啊？不住在黑暗里。这就告诉我们，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了。这是什么？它离不离开我们了？不离开，不离开。当它的光来到的时候，黑暗就自动的退去。你可能都还没有动，就像那些死荫地里面坐的百姓，你都还没有动，可你四面都是亮的。所以你看耶稣诞生的时候，对不对？他那个怎么样形容那个牧羊人？他就说四面照着他，保罗被大光照耀也是四面照着他，他在那个光里边。
怎么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信了这个主的人，就不会再进入黑暗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两个字它的关系在哪里？就好像说你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小孩子再不愿意洗澡啊，当他洗完澡，他看见那一缸脏水，还没有一个哪个跳回去的。就是他本来看不见他的脏，这一洗他看见了什么？他回头一看，看见他原来身上这么脏。我们所谓的住在黑暗里，常常是一个回头的经历。我现在回头想说，哎呦，我昨天没信主的时候，那真是，对不对？真是黑暗啊，真是愚昧啊，骄傲啊，丑陋啊，还自己得意的不得了。怎么会这么迷糊，这么迷糊？再叫你回去，你不回去了。可你怎么出来的？你就忘了，你就是跟着他走，他会带领你，他会四面环绕你，你逐渐逐渐你就离开从前那个黑暗，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不过你刚刚讲一句话啊，我觉得一般还没有信主的就希望有个搬家公司。
哎，
他希望他能够真正被这样从黑，他第一他不觉得他在黑暗，他要看到光，他希望搬家公司把他带到一光的地方。
对，
那其实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对。
那怎么解决？
这没有什么好解决的，他需要被光照到，他不需要一个介绍所。这整个的事情是神做的，所以他在讲说信我的，这个信我的，这不住在黑暗里是一个结果啊，这不是说我喜欢，我看你住的房子好，我搬到你隔壁来吧，他不这么来的，他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但一个人要信他，就表示是什么？就表示你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要不然没什么好信的，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话讲出来？这个已经是白话的白话了，这里边充满了暗示，充满了线索。但是你如果不信的话，你还是听不懂。所以他讲话就有这种道理。我们今天觉得一个人很会传道，哦，他把福音传得真清楚。我跟你讲，主耶稣传福音那可是不清不楚，他讲得刚刚好，就让你能够，你要么你就信，要么你就不信。你可以因他跌倒，你可以因他得永生，好，他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思想。所以为什么说你留在圣经的话里面，像你刚才讲，你翻了一句白话，那个就不像圣经。为什么？因为那个话很绝对很清楚，让人家能够听得懂。可是呢，不见得是圣灵同在的话。圣灵同在的话很精简，可是呢，你要再翻译啊，你怎么翻译都翻译的不对，让人心里面有一种明白，有一种想望。一个人听到这句话，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他这个话让他有盼望，有力量，
有
权。他如果想要来，他就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当他来救这个光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已经离开黑暗，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好厉害，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直接的事情，他不需要你再拿一个光再 repackage 重新包一包给他啊，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三个要点，其实这三个要点已经讲完了，福音的基本。再说一次啊，再背一次啊，信我的不是信我，但是信他差我来的。第二个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第三，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那当然这个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诀，是我们在传的东西是这样，是我到世上来，不是你到天国去，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是天国很远你们赶快修炼，不是这个，不是这东西，就完全相反的。他是我到世上来，神是发起的，神拆了耶稣，耶稣来了没有呢？我来了，我已经来了，我将来还要再来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的福音，他的三句话跟你讲完了。呵呵，为什么他在最后大声对百姓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啊。那他讲完了，我们还讲什么呢？还讲什么？这是耶稣传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传道的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常常会很那个，很不好意思，就是说除了不告诉你信会怎么样，还花了很多的时间讲是吧，不信会怎么样，就不信怎么样，就难讲了。他说若有人听见我，你看这时候人跟他已经有好几种关系，他有好几个动词。第一个是什么？信。第二个是看见。第三个是什么？听见。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那你说这个讲法对不对？这讲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光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被他照到。你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耶稣是谁啊？多少还是晓得一点的啊。但你听见他的话，你或者被他吸引，你或者拒绝他。如果有人听见，他根本就没讲，没听见了怎么办？我们老喜欢问这个事情。人家问难这种事情，你就看你现在听见了没？你现在听见了，对不对？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再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要不要猜猜他底下会说什么？所以其实耶稣是很会卖关子的，只是他那个卖关子不是像我们是讲废话，他是可以说是一种道理上，甚至你可以说是逻辑上的一种绝对。帮他讲完了就没有例外了。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出人意料之外，他说我不审判他。我不审判他，我不审判他，因为他现在在世上来，我到这个世上来，我在你们中间已经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们呢，哎，虽然我不在你们中间讲话，其实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以后使徒一直到我们今天还在传他的话。那我不审判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既然你是光，既然你是从神差来的，那要么信你，要么不信你，对不对？哎，因为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要拯救世界。其实他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完全的福音信息，按着顺序给你讲过去的。为什么他不审判？其实他是说一点都不说，他是说他现在不审判。我这次来是要什么？
拯救
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从耶稣到世界末日是拯救的时期，
或者人家就把这个叫做恩典的时代。所以很多人就这样讲，恩典的时代。那这些话从哪来？这些思想从哪来？因为耶稣自己把它讲得很清楚，他来不是神差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所以你看，他跟他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很清楚，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你要是把这些话连起来，也就知道了，审判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啊？定罪有关系。审判的反义词是什么？同义词是定罪，反义词是拯救。这个跟世界上的思想不一样，他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只要是神审判就没有不被定罪的，只要是神拯救就从神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讲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信耶稣就得救吗？你看这个基督徒这个行为还不好啊什么，他就完全不懂圣经怎么用字。圣经的用字第一个就是说从审判里面出来了，你不能说他信耶稣他还不够，那你就麻烦了。现在很多人在传这个道， 你信耶稣还犯罪，就表示你还在罪里边，好吗？我还在罪里边，你可以这样讲好不好？那我们先就是我们不去照着罗马书来这样解析，你要这么说我也没话说，但是你不能说我信耶稣我还在审判里面，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这是他讲得很清楚，他来就是要拯救世界。那这个拯救世界不是审判世界，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做工的人直到他再来之前，你需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判说，我觉得你得救了没有？我觉得你建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你需不需要这样做？
不打算
是。是啊，你没有这个必要，跟种田的农夫一样的，因为收成的时候还没到嘛。主来都不审判，你就不要审判，你不需要定弟兄姐妹的罪，你也不需要吓唬弟兄姐妹，但是你确实可以照着使徒的榜样呢，把使徒的话拿来讲给弟兄姐妹听啊，像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啊，我们要一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恐怕我们会怎么样，随流失去了，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了。这个话当然可以拿来鼓励弟兄姐妹，可是有没有必要去吓唬他？你这样就是没有得救哦。不要这样讲，他是警告，并不是说那我们就最喜欢说，哎呀，有人故意犯罪啊，就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是他的警告嘛。希伯来书可以，这里就是那所有的警告之一。那你说什么是故意犯罪？哎，连他都没讲，你急什么嘛？还把这个当犯罪的，还会后悔的。只要他还在回到耶稣面前来，神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因为这个我来是讲到他这一次来，那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这两个不太一样了。第一个是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那像肖范，你才给你传了几次福音你才开始遵守了？你传福音听了几次？美国弟兄给你传，中国弟兄给你传，你每次听，你每次遵守不遵守？不遵守。因为什么还没到嘛，末日还没到，到末日到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因为他这底下他先把时间讲出来，哎，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其实我所讲的道就是我，在末日要审判他，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把人分出来了，你不是听见他不信，而是什么？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他把他摆在一起。怎么叫做弃绝耶稣呢？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死里复活，你怎么弃绝他呢？不领受我的话了啊，你仔细的想一想，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对的。我们不是常常问，就是男弟兄姐妹说，哎，你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圣经？你两个选一个。开头大家都会想说信选耶稣，那其实你完全错了，你一定选圣经，因为圣经耶稣在哪里啊？在圣经里。没有圣经的耶稣呢，那是什么？你根本无从判别那个耶稣是什么耶稣，对不对？我的话就是我，我就是我的话。弃绝我就是弃绝我的话，当你弃绝他的话的时候，就等于弃绝了他。这个所谓的弃绝不弃绝在什么时候会决定啊？末日的时候会决定。所以今天他给我们不断的有机会，我们的职分是不断的给人机会，不是不断的去吓唬弟兄姐妹。所以你再回头想一想啊，这要有点耐心啊。信我的不是信我，看见我的不是看见我，我来到世上满是光啊，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啊，是吧？听见我的话，你没有看见我，你甚至只是听见我的话，他就对你有一个要求，叫做什么？或者遵守，或者不遵守。他在这里用的字也很特别，他不是说接受，他直接用哪一个？遵守，遵守。哟。那这是他考虑过的字，显然了。老约翰在开头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怎样，却怎么样？不接受光。这里主耶稣讲的话更重了啊，听见我的话遵守。可是从马太福音他一上山，他就是说凡听见我的话，听见我的教训又遵行的，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这是他给我们的建议，你不但听见，你要遵守。但是你假如听见了又不遵守啊，所以有个传道人他就讲了，耶稣不来这世上没有标准，耶稣一来就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逼着你，你或是接受或是否定，或是遵守或是怎么样不遵守啊，或是不遵守啊。 那你不遵守怎么办呢？他不审判你，可是你的教会的传道人可能会审判你啊。主耶稣的心肠是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现在还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的时候，我来传的福音是什么？拯救世界的福音。我们现在在传的审判是什么？照照着罗马书讲，什么？神的愤怒已经在天上显明，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按着他的公义，按着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这是我们所传福音的根据哦。你传福音为什么不能不传这个事情？因为整个之所以要被拯救，是因为什么？审判要来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的同义字是什么？审判近了，你不悔改你就灭亡，就这么简单嘛。天国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对于信的人就是好消息，对于不信的人是什么？有祸了。这整个是神的设计，他故意讲到这么不清楚，让信的人就信了。因为福音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是在审判啊，你千万不要因为传福音没人信啊，就觉得你做的功呢是枉然的。审判，审判。挪亚做了这么久的功没人信了，除了他的家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大致大家成绩都比我们老爷爷要好一点，对不对？可是没有挪亚，神他就不定那个世代的罪。他明明知道这个世代是坏的，可是他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先做一件事情，什么？拯救。那个拯救不单是挪亚一家蒙恩，同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如果孝犯可以信主，那他的整个世代在中国这个生在红旗下，通通都可以信主，是不是？如果袁姐妹可以信主，她同时就定了她所有同学的罪，这事儿很啊，这事儿很那个，
显出
对啊，这是上帝很那个的，这上帝非常非常的
分得很清楚，
他分得很清楚，他好像他完全可以不需要遵守这些规矩。可是他向来，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做事情他绝对是公义的。你听见的他也听见，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对不对？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这对于这个光的照亮，你需要接受，你需要信，你需要遵守。那这些都是重要的动词啊，重要的动词。然后他就讲了，反过来讲，反过来怎么讲啊？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啊，记得这两个不要分开哦。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照这里看，人犯最大的罪其实是什么？不领受神的话。我可以领受神的话让我很难过，对不对？我在神的话底下，我就觉得自己很软弱，自己很败坏，自己很糟糕，我觉得我真的是个罪人。这是领受神的话啊。但是我们今天很喜欢把它反过来啊，一个人会坐在这边听你教训啊，表示他已经领受神的话，你干嘛对他那么凶嘛？你鼓励他嘛？你帮他想办法让他出来嘛？你光在那边定罪定罪定罪啊，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其实我们最大的罪啊，是弃绝或者不领受神的话，这很麻烦的。在教会里边，你讲到最后所出的问题都是到底领不领受神的话。我以前一个同工，他跟我讲，我和大家讲过，他那个讲话是很对的，他说非常入木三分。他说你知道吗？今天的信徒，你就是把圣经翻出来，告诉他说圣经这样讲，对他没有效用的，他不觉得那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明明圣经讲的事情，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威胁一样，那个叫做什么？弃绝我，不领受我话，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教会的病根都在这里。
那你说信了主的人也会弃绝主的话、
啊、他会弃绝主的话，但在这里主不是讲那些人了、啊、主基本上现在还在讲了福音的基本、
哦、
什么叫做弃绝？就是不领受他的话嘛，对不对？我们不领受他的话，很多人信了，现在有同性恋的教会，你说他是什么？
所以47跟48都是针对 还没有信的，一个是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听到，一个是听到还弃绝，不是针对基督徒。47跟48不是针对基督徒。
我们不见得需要把它讲得这么绝对了，但你基本上你可以看见啊，它确实是有一层一层的角度啊，一个一个台阶。你想这些同性恋的人，他可以做传道人，对吧？他们还可以教会替同性恋的人证婚。那你说他不信耶稣吗？他跟你吵架的，可他明明是弃绝神，也必然被神弃绝的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要耶稣，不要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因为耶稣是什么？什么成了肉身呢？他不是爱成了肉身呢，他不是，他是真理跟恩典呢。你不能只要恩典不要真理，这没有办法的。你不能把耶稣分尸了，那个叫做弃绝了他。你弃绝了他的一部分，就是弃绝了他的全部。从这里来讲的话，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多弟兄姐妹糊涂的地方啊。为什么他说就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你见了主还没另外一本书了，有没有？没有。很多人想说我现在读的是圣经，将来是生命册，将来还有、啊、主耶稣旁边又拿了一本书啊，这是你们上天国的啊，现在好好去研究一下。不不不，呵呵，你会发现将来所要知道的一切
都在
这里了。你到那时候才会有一个大惊奇啊，你万万没有想到神真的已经预先讲明了我们所需要知道一切的事情，直到永远。你想不到的，你越是信圣经，你就越能够做先知。为什么？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晓得了吗？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这绝对是大先知才能够讲的话，没有这个恩赐是不会讲的。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以什么标准来评断我们，来审判我们？以什么？我所讲的道，我现在已经讲完了，已经讲好的，都已经告诉你们的道，我是明明的和你们讲的。底下他还说什么了？底下就是解释他的话，他用两个字儿，就是一再提醒大家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他这个我有没有凭着自己讲，是在解释哪一句话？
前面
尤其是哪一句话？
讲的道，
那个审判人的道。为什么在将来，从我们现在回头看，至少2000年以后，审判人的道是我现在就讲的。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他？因为这个话其实不是我的话，是谁的话？是差我来的父给我的命令，他叫我讲什么，叫我说什么。那我还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什么？哎呦，这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做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永生之道。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还记不记得我们读过17章最后他的祷告什么？他的祷告是什么？会不会？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这个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一样的啊，你的命令就是永生，这是一段缩短的话，等于像他最后祷告的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还有这个什么，神的话就是永生。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接受耶稣这个人这个角色，我就这样讲好了，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你领受他的道，在你身上所得到的一个果效其实就是什么？永生。你甚至不用谈这个问题啊，信耶稣得永生。我请问你，那个得永生的人需不需要明白信耶稣会得永生才会得永生啊？不需要。他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像那个强盗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主啊，当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什么叫做求你纪念我呢？ 就不要让我钉十字架了，好不好？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却跟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明天呢？还在乐园里，后天呢？还在乐园里。想不到的，你接受主在你身上一个直接的果效就是永生，这不在于你的了解，好吧？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那他这个最后所讲的话，当然回头就像我们刚才猜的一样，一部分是叫人得永生，一部分是叫人注意这个审判。可是整个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以及将来的审判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啊非常技术性的，像你写论文的这个 abstract 一样，他就这一段话讲了。所以你说这是主耶稣在最后在百姓面前公开的讲论，好不好啊？能不能挑出毛病来啊？你不可能挑出毛病，这一定是100分的。但你拿这个福音和我们在传的福音来比一比看，能不能挑出毛病来？能啊。我们刚才就讲了，前面就算讲清楚了，我们都不太喜欢讲那个气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末日有要失败了，这我们就不太讲了，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他讲到最后这几句话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多一点的保证，就是对着我们的软弱来讲。其实他完全可以从那个因为以后这个话不需要讲了，48节他就可以结束了。但是49节以后的这些内容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啊，可以信得稍微容易一点。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最后他确实是给了老百姓一些，我们就说理论上的证据，跟让你放心一点啊，我讲的话真的就是父差我来讲的啊，我没有凭着自己说什么，而且我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干什么，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那是整个父神的心意。好了，这是他对百姓的讲论。那你再把圣经盖起来，他对百姓的讲论之后，我们晓得他就跟门徒在一起。请问他跟门徒在一起的约翰福音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人这个尤其是罪人呢、啊，这个没办法辨别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你看一下，第一句话啊，那肯定是重要，最后一句话重要，中间全忘了没关系。他现在跟门徒最后一次相处，
哦，
对不对？
好像有旧的。
那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天门徒其实是非常累的。为什么他们在克西马尼园睡着了啊？你要问我的话还不错，到了克西马尼园才睡着，早就累死了。这天多少折腾啊！然后主耶稣讲啊讲啊讲啊，讲不完了，讲不完还到克西马尼园呢，所以全睡了，一个睡的全睡了，干脆大家都睡，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时候主耶稣是非常非常晓得的啊，所以后来他也讲这个圣灵来要让你们想起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这想起的时候有好多种想起的办法，想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那你认为主耶稣跟百姓都讲完了，他现在跟门徒关上门，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对他们讲？那当然是不错，他是有重要的话对他们讲。但是他讲话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他们洗脚。
哎，这个洗脚背后的心情是什么，在这里有很详细很详细的描写啊，这些东西值得仔细读的。因为常常你会发现圣经好像它没有必要要写这些话，当它写的时候你最好小心，因为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没必要写，就特别有必要。逾越节以前这是最后了，耶稣知道自己干什么，什么时候到了，哎，你看这圣灵借着使徒写的很仔细的。我说什么时候到了，你没读过圣经你就想不到啊，回家的时候到，回天家的时候到了，离世归父啊，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要趁着有光顺从着光，在光中行走。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你照着你的知道你应该需要干什么就干啥嘛。可是在底下出来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哎，底下出来的一个动词是爱。时候归时候，知道归知道，什么最大？爱。对他来讲到这个世上来，目前就剩下这12个，这12个里面还有一个要卖他，他完全知道剩下的11个都要为他死。 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点都不急着去打他的行李，他出来的是什么？他既然爱世间赎自己的人，那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安慰的。他在给我们取名字，注意到没有？我们是什么？属属什么？
世
间。这是主讲的。主不但是把我们当成是属他的人，而且是属什么？属他自己的。Very personal 的。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底下这句话我们虽然会背啊，还真难懂哎。什么叫做就爱他们到底？这话怎么解？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而言呢？
直到耶稣离世之前。
哎，其实这个到底很可能，他当然他爱我们是爱到底了，要不然他不替我们死，对不对？但这时候是爱你爱到最后一分钟，是这意思。对不对？
爱到死前。
但爱到死前是怎么样？我们多半的人就是我很爱你啊，就是他就明明知道要走，他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干什么呢？主耶稣干什么呢？
他会表达他的爱。
也、yeah, 这不单是为了他、啊、也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跟百姓讲完了，跟门徒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晓得这件事情对主耶稣来讲有非常的意义，然后他真正留给我们的是这件事情，除了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外，对不对？刚才我们讲过，约翰福音是前面三个福音都写过了，他就不写了，所以耶稣的诞生他也不写，对不对？啊，这个最后的晚餐他也不写，因为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就不重复了，他是一个补充性，这很明显是老约翰晚年所写的。
吃饭是比较平常，
心想就是啊，吃晚饭的时候，那这时候还特别讲，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啊。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他这个已经其实是多已经了，是刚刚才摆的吗？
已经完全。
如果已经摆了一阵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讲？我们怎么知道他大概是已经摆了一阵子？因为你读马太福音就晓得了，加略人犹大已经去见过祭司长，已经和他们问过了，我如果把他交在你的手里面，你们给我多少钱？所以这个已经呢，并不是说现在才摆进去，但这件事情的执行仍然需要耶稣的允许。耶稣跟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情去做。魔鬼进了他的心，耶稣不说这句话，你再有一千个意思没有用的啊，凡事出于神。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要把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其实恐怕一个很清楚的原因，他就是在提醒我们，耶稣洗脚是连谁的脚一起洗啊？连犹大的脚一起洗。当他开始剥饼的时候，犹大都在里边了。耶稣明明就晓得谁要卖他，那底下他又重复了，他把这个离世归父这四个字用第三节解释得很清楚。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可以再加一个，又知道要归到神那里。这几个知道啊，不容易明白啊。第一个，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哎，怎么这时候知道？他为什么在这时候知道这事儿？他是道成肉身的时候知道，出来传道的时候知道，还是怎么样？还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知道，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其实我们在十七章讲过，在十二章他里面也有讲。十二章最后他们要来，几个希利尼人透过腓力要来见他的，跟你说，他就说：“父啊，求你荣耀你儿子。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对不对？他完全晓得这些事情怎么。现在已经到了今天晚上了，事情马上就要成就了，这个事情必然会这样成就下去。这个叫做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可是这个万有又不是他复活以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所有的权柄。这个话其实当然就照中文这样看，这稍微有一点自己在猜想，但是确实有这个意思。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用普通话讲人类的命运好了，这时候就交在谁的手里了？交在耶稣的手里。像这位我也写过一个福音的很短很短的一个单章，很简单，那个题目就是说最紧张的时刻，那你去从历史上里面找一个最紧张的时刻出来，那就其实就是看了，对不对？看这个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历史啦。对于这个二十世纪来讲，最紧张的时刻其实是爱因斯坦逃离纳粹德国的时候，对不对？这是最紧张的时候。他那个逃亡如果失败，他如果没有到美国来，如果纳粹他们先研究出原子弹，那不得了的事情了。那美国人就觉得说啊，最紧张的时刻可能是清教徒登陆的时候，五月花的时候。那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毛主席站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其实结论很简单，最紧张的时刻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试试看嘛，你可以试试看啊，你这个把奥巴马的两个女儿送到伊拉克，然后送到阿富汗，结果被本拉登抓去了，抓去之后他不干干脆脆的，他把这两个女儿钉在十字架上，对着美国举起来，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开玩笑的，美国大军不打才怪，就是美国上下有团结一心了，是不是？你这神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人呢讥笑他辱骂他也不信他，到最后就剩下十几个，还有一个把他卖了，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带到山上跟强盗摆在一起。这个什么叫做钉在十字架上？他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是在谁的面前举起来啊？在谁的面前举起来啊？百分之百根本就是在神的面前举起来啊！我们现在那个示威抗议的标语牌就这样了，这根本就这回事的。所以你说人类历史最紧张的时刻，当然是那个时刻。我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对着上帝举起来。这时候上帝如果是公义的，他不能不采取行动，他不可能不采取行动，要不然他成了 yellow back 了，是不是？他成了懦夫了。那为什么他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不是耶稣那句话，不是上帝爱我们，就是上帝爱我们送了耶稣来，我们不领情啊。对啊，耶稣说了，父啊赦免他们，这马上就大军就没下来，十二营的天使没来嘛。这个叫什么？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就看耶稣讲不讲那句话了。
所以你说那事他可以不干？
他当然可以办，他讲，他已经讲，他军队都算好了，我岂不能求我的父？那叫父差多少营的天使来呢？十二营，一营天使杀多少，你可以从旧约里面算出来的，真的吗？他们常常有人这样算，绝对可以杀进全世界没问题。他当然可以这样求，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这样求，所以你说这时候这话讲的对不对？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一切都看耶稣怎么办了。这时候上帝能做的做完了，人能干的也都干够了，对不对？这时候就看谁了，耶稣。万有的命运都在耶稣手中，神在魔鬼面前或是跨胜，或是被魔鬼讥笑。你要知道，如果耶稣没把这个事情做成，魔鬼就赢了。魔鬼怎么叫做魔鬼赢？就是他跟你导弹成功了，这个叫赢了。神所造的人到最后都灭亡了，都在神的审判底下被定罪。其实谁最高兴了？魔鬼最高兴。常常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不再造一次？哎，你就不懂了。我们两个下棋，你在那边又偷子儿又乱走，然后我说我们再来一次吧，那我就怎么样？不是棋王了。棋王怎么下棋？你找，好了没？好了，好，该我了，不是，还是我赢。这个叫棋王，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如果上帝有一个必要，因为魔鬼的作为，他就需要再来一次的话，那个上帝不是真上帝的，开玩笑的。整个救恩的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居然能够不但是爱罪人，而且这个爱是有功效的， 他能够把罪人拯救过来，挽回过来。到了最后，你看见启示录里面有一大堆的人，不但神要做他的神，那些人还愿意做神的子，不愿意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个知道我们也需要知道。第二件事情呢，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这个知道就解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从来不理他那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来不答，没什么好答的，关你什么事。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那这个话又很奇怪，你说耶稣难道还不知道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耶稣既然是神，他为什么不知道呢？这个知道，你如果把它翻成一个把握，就比较清楚了。啊，或者我们说，耶稣需不需要凭信心？
耶稣凭信
心啊，还是他就是千里眼万事通？
千里眼万事通。
你觉得他百分之百就是这么回事吗？还是？
对。
对 ，OK。他知道万人的意思，对不对？那耶稣里边有没有挣扎这个字不太妥当？耶稣里面有没有自我的斗争啊？
有一个地方就是很起码你在你若愿意把那个飞拿，
其他的时候呢？他虽然没表现出来，你从圣经里面看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经常祷告，说明就有需要那个。
但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第一个你是要相信，你要认为魔鬼是笨蛋还是魔鬼是聪明的，然后你认为魔鬼是非常狡猾是非常聪明的，那如果耶稣不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魔鬼就不会这样去问他，对不对？你明白这意思吗？魔鬼不笨呐。希伯来书为什么说他同有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就使得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话里面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东西。
所以他有那个肉体的。
所以常常就有传道的人讲，这样讲又引起很多的非议，他就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就讲了等于没讲，可是对我们确实是有一点领会啊。这就是说他也凡事受试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肉身里面的一些需要，像他在旷野四十天，他就干什么？饿，他饿。所以我常常问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说耶稣走，哎，要进城了，对不对？将近耶路撒冷，前面有个村子，耶稣就说了，你们打发两个门徒到那个村子里面去，说那边有小驴子，把它解过来给我牵，那你给我解过来牵过来，给我骑上。那你觉得耶稣是什么？千里眼的万事通呢，还是怎么样？或者说他需不需要是千里眼？当然他能够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有的事情讲出来，他知道万人的心。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耶稣需不需要是千里眼？他才说，哎，那边有驴子，需不需要？真的吗？
他这个谈上需要不需要？他本身就是
我知道吧，我晓得了。就是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耶稣需不需要用信心？这个信心与最后为什么他要写这个话，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经上记着说，锡安的王啊，看哪你的王，骑着什么来了？啊，千千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小驴子来了。那耶稣现在知道他是锡安的王。这次要进去要受难了，对不对？门徒都一再的跟门徒交代，已经三次四次了，哎，进了耶路撒冷，人家怎么带他？那锡安的王要从这个门进去了，还少什么？那前面就是个村了，怎么办呢？村里面一定有什么？有驴。你想，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发生，因为连耶稣都说，要不然怎么样？经上的话怎么得以应验呢？所谓经上的话应验，就是说同样你也可以说耶稣是用信心的，对我们来讲好像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就不会犯罪。可是同时他如果真的是从玛利亚童女生的，因为他是成了什么奴仆的形象，罪人的样式。为什么称他为奴仆的形象？什么叫做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说你不要太想说 of course 这个 Superman 超人来到这边，那他当然不食人间烟火，不见得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个只是让大家去想一想，你不要想到邪门歪道里面去。那的确圣经里面有足够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啊，他也呢凡事上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说他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罪对你来说多么大的诱惑，你多么胜不过，他知道，所以他才让你不要怕到他面前来，因为他 understand 你一个离婚的痛苦，丧子的痛苦，你要找一个什么呀，你不会找一个没结过婚的人去跟他谈，这不行的你总是找一个能够体恤你的嘛。所以第一个是他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第二他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第三他尤其知道这是要归到神那里去。那如果他知道这三个又是最后的时刻，请问你他做什么？底下这个描写是非常生动的，就发表了一篇谈话，就起来接受大家的赞美敬拜，没有哎，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哦，念这个不能喘气的。你想啊，就是前后他这个差别之大。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记，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智慧人加上基督徒传道人，没有一个会想到他是在做这件事情。你不会想到的。耶稣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读？我们干什么？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人，一个做工的人，你到底呵呵你知道的越多，其实你应该干什么？你就应该学耶稣的榜样。教会什么时候出问题？讲道的就是专心讲道，有的人专门在台上高高在上的去讲啊，有的人在底下抹桌子洗地，为首的就要做仆人，这是耶稣当跟百姓的话讲完，来到门徒中间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跟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这一件，这个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去想，尤其不但是把那个意义想出来啊，而大家每次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我说，他说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洗脚就是洗脚？我说是，当然洗脚就是洗脚。你不要老说，哎，我们传福音也是洗脚，那当然是了，当然是了。可是这里所说的洗脚，就真的是什么？真的洗脚。这个洗脚有很多的讲究。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离席，站起来。站起来跟什么不一样？坐下不一样。坐下是叫人家伺候的。你去一个人家里面，你就看他们吃饭的时候，谁是站起来，谁是坐下来的。OK， 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啊！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吃饭都轮不到你做，那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可以做仆人嘛。
离席也有开动的意思。
离席有开动的意思吗？
对，
真的。
本来你是做这个事，那你就真的换。
是开动吃饭还是干？
没有开动，朝另外方向。
哦，一般我们讲开动是说吃饭的意思，在军队里面是开动。
Initiation。
因为我知道我太太家。我太太家，他们老爷子吃饭是不动的，
就是
他一坐下来是不动的，其他人围着他转，我认识他很多年都是这样子，大得很呢，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那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就门徒都坐下来，好不容易坐下来，好不容易可以吃了，因为这那间大楼是什么？预备整齐的大楼，需不需要人伺候？不需要人伺候。轮不轮得到谁吃？不是，但是主耶稣离席站起来，还有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六个连续动作，100%，他不但是完全拿起做仆人的身份以及仆人所做的事情，而且他做的是不跟人家商量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他。
他们就说：“请你把水拿过来。”
还
要替你
骑脚，
你想象，
那就是真的，那就很好笑了，你知道吗？他说，门徒给他替他脱衣服，对吧？你不能这么样。
大夫呢？什么时候呀？
我们准备洗脚。
对他完全不跟人家商量的。
话都不说啊，说话要跟
他们搞不清楚他要干嘛，是不是？
他根本来不及转不过，你没有想到他要干嘛。甚至可能没注意到他在干什么，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的榜样。好了，这个是在教会里面 不可以忘记的，你常常把这个原则放在心里，因为这是主耶稣临去跟门徒，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主耶稣的教训，有的时候你要跟着他的思路，但是最重要你不能失掉他的榜样，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做工作工作工作？这里边等一下主耶稣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解释他这个动作，对不对？可是今天好像弟兄姐妹对这个事情几乎是完全没有了解，更不要说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风气了啊。好，所以对你来说，你是离席的还是坐席的啊？你是等人伺候的还是站起来的？你是脱了衣服的还是穿着整齐的？你是要做仆人还要拿一条手巾束腰？都要想好的，你不要洗好了脚，哎呦没地方擦是吧，这也不行，你全部都要弄好的。要爱他们就爱到底，就伺候他们，就是干什么，伺候他们到底，伺候他们到底。你是你自己的孩子嘛，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这洗门徒的脚跟我们现在拆拿上这个足浴应该有相当类似的地方，对不对？脚底按摩他们的一小时20块钱，
电视广告，六个小时100块钱。
对，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讲究你知道吗？因为洗脚你不能说这个水盆往里脚一出来说行了，那个不叫洗脚。你洗脚就要洗干净，对不对？脚是最难洗的，它有10个小指头，有几个缝啊？
9个。
你的脚有9个缝。
脚最难洗在下面，而且还在下。
对啊，对啊，很难洗的，很别扭的。脚丫子是要一点点洗的，而且是真脏的。有人就讲耶路撒冷当时是世界上最脏的城市之一，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啊，他没去过中国。走，为什么他们要洗脚呢？那个味道不好闻，因为那个时候的动物都在街上。据说有这样的说法，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他们拍电影也是这样说，以前这个像欧洲啊，他们住在楼上的，他们这个粪便是怎么样的？就是往街上倒，就是倒的时候要喊一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
这个犹大也在里面被洗，
犹大绝对在里面被洗。前面之所以把这个话提出来，就是犹大。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了，已经相当晚。这个印象你一定要留在心里。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